今天同大家继续来到去讲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来到去欣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留心去听他对我们的教导吩咐，因为我们一生所追随和侍奉的就是我们这位荣耀的主。主耶稣他来到在第四章这一章里面呢，其实是很丰富的，可以说马可福音第一次是将耶稣一个这么详细的一个讲论是跟我们来到分享。咁當然大家都會知道我將會講嘅呢好似講緊撒種嘅比喻喎。咁比喻呢其實係我哋要睇見喺聖經裏面呢，主耶穌都係好識用我哋日常生活嘅呢一啲嘅係例證生活大家好常會接觸嘅嘢。但比喻其實唔單止係俾我哋多一重嘅視覺上我哋去思想，佢係俾我哋一種嘅係反思，是看见我们的生命里头的真相。所以呢比喻其实是比喻他你要用镜子去形容是更加是好过话用一个窗子去你要描述。因为他不是只给我们看见一个的是景象。他要我们呢是在一种的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这件事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更重要，因为我们是一个后真理的时代。今天很多人就是不喜欢真相，他说我喜欢我自己信什么就信什么，我喜欢 我是觉得是这样就这样了，你给多少证据他都不来到去理会的时候，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我呢度咧俾张喺网上抄出嚟嘅一个咁嘅图画吓，呢、这个咧你可以话佢系高斗猫啊吓。呢只猫咧就好识嗲主人啦吓，佢要咩嘅时候就会用唔同嘅方法啦吓，就嚟要嗲个主人啦吓，佢咩两声咁啊得噶啦吓。咁你发觉呢只猫咧，甚至要照镜嘅时候咧，就以为咧自己无所不能嘅啊，佢睇个镜里头嗰个系边个啊？猫变咗成狮子，以为自己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是力大无穷。其实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讲今日现代的人，我们有很多的科技，但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迷失了在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我们甚至将上帝拨开，我们以为上帝没到的，上帝你不需要理会我，在我人生里面所有的这些的抉择不到你来管，是我自己去管。当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真的很危险。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永远都是一块镜，永远都是要照出我们的罪的本相，要叫我们不要骄傲，我们需要谦卑。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这个比喻的开始和结尾，他都是说你们要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到最尾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听这个字其实是标注着这个的是撒种比喻的始末。听其实这个是一个命令的一个动词，其实对于每一个忠心跟随上帝的犹太人，他们每日他们都会背诵的生命记第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就是耶和华是你们独一的神，所以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当他们每一次来到作这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是提醒他们这个 Shama 这个听这个字，就是不是水过鸭背地来到去聆听神的道，就是你要郑重神的话语在我今日生命里头方方面面的那个的提醒，而我有没有去跟随，我有没有去信服呢？这个是你去尊重上帝那个的恩言。我们今天有没有尊重神的话？其实广福堂我们每一天都提供了一个平台给大家，是什么听圣经，是吧？我们呢又请弟兄姊妹录每一段的每一天依次序，这样一段一段早晚你都可以来听，反复思想神的话。耶稣在这里讲就是听这个字呢，其实在这个段落出现了13次那个希腊文叫 acoustic 这个字呢，我们今天讲 acoustic 就是同一个字来的。Acoustic， 你真的有没有留心去听，去欣赏， 去明白，而且你愿意去实践神的话。我们今天对上帝那个敬畏，就是在乎你今天听完神的话，那个反应是怎样呢？这个撒种的比喻说，其实好像说四样的土壤，但其实你可以说是两大类，因为头三类都结不出果子，只有第四种就是好土，才能够结果30倍、60倍、100倍。当这个人撒种，他撒落那些路旁，飞鸟飞过就吃尽，土浅石头地的时候没有根，所以你发芽很快，但是日头一出来就晒干了。第三类呢，荆棘将那些种子那些幼苗压住了，它不能够可以健康成长，不能够结果。那这几种的形容，其实对于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来到反思到，我们究竟跟这个这一章里面所讲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很多时候我们读撒种的比喻，就会只是落在这个的理解里面。我们讲我们个人的灵命啊，我们的成长啊，我们有没有呢，你要读经祈祷等等。但我今天试下摆回在马可福音整个四章里面那个的前后文和整个的背景，我希望等阵你听完这篇道的时候，你去思想这一篇信息，其实不是只是讲我们个人的灵命，是讲神国那个的奥秘，而你今天怎样配合上帝的国那个的增长，你和我都是有份参与在其中，这个是很重要。这个也都是我们看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门徒当然不明白，他们私下就问耶稣，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要他们看又看，却看不清，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免得他们回转过来获得赦免。有人一看到这段圣经就觉得很诧异，咦，神的话明明是要叫人去明白要听的嘛，是不是？为什么这里耶稣这样讲呢？又讲外人和我们这班的门徒，其实你又不要那么介意，耶稣这样讲呢都是一个隐喻来的。耶稣在这里讲呢，好像上个礼拜要博士跟我们讲这个这样的解释的时候，他是引用着以赛亚书，先知那里讲的时候，你要明白当时的背景。当时的背景是一班神的子民，他们离弃上帝，他们拜偶像，上帝不惜甚至要他们亡国，甚至被掳，是管教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若然他们肯悔改去醒觉回转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能够可以得到赦免。神的属灵的原则永远没有改变，但上帝在这里是针对那些对上帝的说话不尊重、刚硬自己、骄傲自以为中心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听得明白神国的奥秘是什么，他们更加会嗤之以鼻，以为上帝讲的福音的救恩的信息，讲耶稣基督，他们直接是拒绝、摒弃，甚至最后是竟然是一班犹太人的领袖挑拨煽动犹太人将耶稣来到处决。当我们来到明白这个这样的来龙去脉的时候，你就不会误解神的话永远对那些尊重上帝的话语的人，你肯开放你的心灵，你能够有一个温柔的心，你去装载上帝的道，你一定可以去明白，而且你可以去实践。神的奥秘让我们明白，这个是针对福音的核心的信息，是讲我们的主角，是讲耶稣基督。神的国来到这个世界，其实由旧约到新约已经是开展了，不过一直是隐藏住旧约众先知所预告的要来的这个尼赛亚，他们一直很期待这位的尼赛亚要来拯救他们，特别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千等万等，就是耶稣你来的时候，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就是要来推翻罗马的政权。耶稣告诉他们，不是我来这个世界，不是建立地上这种国，我是要建立天国，是神的国，这个是永存的国度，是人手不能够推诿的。这个神的国就让我们明白，这个是神赐予给我们的启示。 这个奥秘是跟我们的 IQ 没有关系，是上帝将它显明出来的，但是跟耶稣基督有直接关系，因为直等到耶稣一来就将这个神国的奥秘彰显了。我们在保罗很多的书信里面都看到这个的奥秘那个含义。我们来到试下来到去看一段的圣经，在罗马书16:25-26，我们一起读。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的启示坚固你们，这奥秘如今显示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因信而信服。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来到去看见是一个隐藏的属天的真理，是历代好像被隐藏住，但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保罗说我们所传的福音和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将这个隐藏的奥秘启示和显示出来，而且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叫万民能够作主的门徒。那这个所指向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要我们明白耶稣他就是这个神国那个真正的实践。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神的国那个治权在我们的生命，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元首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但是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生命的主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和他们去看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他们以为耶稣失败了。这个是用人的角度的思考，但是上帝完全颠覆了我们这种的看法。耶稣被卖、被羞辱、被拒绝，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完全都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铺排，为了就要通过这座死亡，耶稣是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还清这些罪债。这个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但如果耶稣只是死了在十字架，他没有三日后复活的话，我们今天就成为一班没有指望的人。所以接下来的受苦节不是只是纪念主的受死，我们更加是要纪念他的复活，很重要的。耶稣的复活带来是得胜、荣耀，是教会的防角石，是我们永生那个的盼望。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的含义的时候，我们今天才能够知道这个奥秘其实是神赐予给我们能够去看到这个启示，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去解释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撒的种子就是这个道。这个道就他跟着讲每一个的土壤里面、路旁里面，那些飞鸟其实就是撒旦夺去我们心中的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反复思想，我们今天有没有早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不同的场景，你试下将神的话背在你的里面。我们教会很多团契现在都是有背圣经的，其实这个传统是很好的，不要取消这个传统。你今天要坚持将神的话背在你的心里面，你才能够反复思想。因为你随时都在每一日，可能任何一些的处境，你面对有试探或者一些的考验你的信仰的时候，神的话圣灵会透过他自己的启示会提醒我们。还有土剪石头地的那些人，起初你要信耶稣好兴奋、好开心，接受了这些的道理，但是遇到患难逼迫，他们就跌倒。信心要需要经过考验，我们的信心要继续成长的时候，你需要将刚硬的心你要软化，你每一天都需要神的说话，你要洗涤和帮助我们。荆棘的这个土壤是讲世上很多思虑、钱财和私欲，其实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撒旦会用世上很多这些叫人呢是离弃真道。保罗讲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贪财以致呢就落入这些的网罗里面。贪财是万恶之根， 我哋要除去世俗嘅呢啲所有嘅忧虑，你就要靠着依靠上帝。只有一种嘅土壤，就系呢个好土，我哋先能够结果子，系需要我哋不断持续听道同埋行道。嗱喺呢一度咧，我好想同大家嚟到去再睇一睇，其实古希腊文学咧，经常会将老师系比作呢个撒种者。而他的教导就是这些的撒种，学生就比作这些泥土。但是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其实是耶稣是用着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一个隐喻神的作为。耶稣透过这个撒种的比喻，他不是培养我们思考能力那些的教育的方式，他是讲着也都是暗喻着以色列的复兴。这个比喻的诠释让我们看见，其实就是神与撒旦之间、魔鬼之间一个大争战。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含义，让我们可以看见其实魔鬼是不断要夺去上帝的儿女们心中这些的道的种子，甚至那些患难，甚至世上的各样的钱财私欲等等。第四章的场景呢，你发觉整章圣经都是跟海有关系。耶稣呢一开始跟他们讲这个撒种的比喻在海边跟这班群众讲的。而后文我们下一堂讲呢，就是讲耶稣怎样平静风和海。海其实由旧约到新约都有一种的寓意在其中，就是一种争战。这个争战在属灵的角度，就是代表着上帝和撒旦之间属灵那种的斗争。魔鬼永远都是想夺去我们心中神的说话，他想我们背弃神的旨意。当你明白了这个这样的背景的时候，你更加看见这一章圣经讲的神的个奥秘，魔鬼当然不想我们明白，他想我们乌蛇蛇瞌晒眼瞓，继续呢啊，你安睡吧安睡吧，直到主降临啦，咁样咁你嘅人生你就虚度你一生。弟兄姊妹，你今天要醒来吧，你要必须要点啊，郑重听见神嘅话。神嘅话原来係叫我睇呢个神国嘅奥秘系乜嘢呢，就係耶稣基督啊，佢要嚟到去叫佢嘅国度降临之前，他要去 见证他的荣耀的再来之前，他是要他的儿女们，他要奋勇地在全世界各地各方各民，我们要带领人进入他这个荣耀的国度，就要将福音传遍地极。神的国度所以不单止是通过了神迹奇事，他也是通过了苦难和迫害得以扩展。但好奇怪一样嘢，你会发现上帝嘅福音、上帝嘅说话永远唔失败。如果你读教会历史二千几年啦，你发觉我哋睇见好多好悲哀嘅事，教会有好多软弱，教会有黑暗嘅时期，教会里有头好多嘅败坏，但系上帝冇因为人嘅软弱，佢嘅国度不能够建立。上帝嘅国嘅奥秘就喺呢一度，因为佢嘅主人翁就系耶稣基督自己。福音系永存，神嘅话语永远有能力。所以每一个世代，当嗰个世代几疲乏好，当嗰个世代几样嚟到唔尊重神嘅道都好，只要神嘅儿女们刚强起来，我哋穿起神嘅所赐嘅全副军装，我哋系尊重神嘅道，我哋追求认识神嘅心意。当你去好好扎根喺神嘅话语，你就能够面对各样嘅挑战、试探同埋嗰啲苦难以及迫害。耶稣返嚟之前，迫害一定会加剧，信仰係需要更多嘅考验。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因着呢啲咁嘅情况就离弃真道。所以我咁样讲会讲落去嘅时候，请你要留意我余下落嚟呢个讲章嘅下半场呢，就係带大家去睇神国的扩展是一个大奇迹。首先我们要看主耶稣，他用几个比喻继续讲下去，在21到2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而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藏的事也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其实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的，不过马可福音所记载是有一个重点在这里，他是讲这个人拿灯来就是为了照明那个黑暗的处境，光来就是要照耀黑暗的环境。我们今天来看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他是讲掩藏的事、隐瞒的事是没有是不被显露的。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讲什么？几时讲的？就是当那些的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想来到设计陷害耶稣，将一个行淫的妇人交给耶稣，耶稣你怎样处置他？结果耶稣知道这些人心里头那种诡诈，他说：你们哪个人没有犯罪，你就拿起第一块石头钉死他。结果没有人敢来到做这件事，由老到幼他们离开。耶稣问这个妇人：没有人定你罪吗？他说没有。他说：我也不定你罪，你可以平安回去吧，不过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你要作这件事，但是他要讲给我们知，原来今日一切隐晦黑暗你以为没有人知道那些的丑恶的事，耶稣一来就将这些东西显露出来。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些败德的事，确实有。最近我和阿师母都在 Netflix 里面看了这套纪录片，我们心里头真的很难过。这个是讲南韩一个邪教，很邪淫的，这个叫摄理教。咁呢个其中一个受害者就叫叶酸小姐，叶酸咧系叫 Mabel， 佢系香港人。佢当时咧读紧中学嘅时候喺铜锣湾，佢同佢嘅同学一齐喺度即系行街睇戏、买衫嘅时候，就俾摄理教一班嘅教徒引诱佢去参加佢哋啲查经班，然之后跟住帮佢一路咁样洗脑。去接受了，甚至去到南韩那里跟随他这个教主讲的那些教导，就是要信奉他这个邪教的教主这个叫做是郑明识，就是接受他做是上帝，他要爱慕这个这样的邪教教主。这个邪教教主在09年的时候已经被指控是性侵这些的罪行，被判入狱10年，但是10年之后他都没有悔改啊！这个邪教教主，就结果呢，这个的Mabel 这位叶酸小姐，她竟然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就沉迷了在这个邪教，甚至后来她在这个的是18年到呢是21年的时候，总共17次被这个邪教这个教主是性侵强奸。好悲哀的一件事，到后来他醒觉的时候，他醒悟的时候，他逃离魔掌。但他今次他是去年走回去南韩，由方力申他的男朋友，现在的男朋友现在就陪他一起去南韩，就是拍这套纪录片。他是冒生命的危险，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就要指证这些的暴行，这个邪教如果你一日不铲除，他只会危害人间，要连累更多的无知的人就被迷惑了。所以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我但是所有这些隐恶是不会是被掩盖的，我们知道上帝他的光一来到这些的事就会来到是被审判。而神国的扩展，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怎样去明白回应神国的态度。耶稣在这里24、25节，他说：你们要留心所听的，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也要用什么来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大家请留意，你千万不要抽了这段经文拿了去应用 只是讲话这个是交友之道，你怎样去对人咁人哋又怎样对你啦、其实呢度唔系讲緊交友之道，呢度系讲緊同一个嘅前后文。耶稣所着重嘅讲緊就系你要留心去听，听乜嘢就系神国呢个嘅奥秘。我哋今日如果郑重神嘅说话嘅时候，你明白按你所明白了解，你就去实践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更多更多。但系如果相反，你越听到你嘅心越刚硬，越去好似心蒙了脂油嘅时候，你就越嚟越成为一个糊涂嘅基督徒。我哋今日需要好好嘅留心所听嘅神嘅说话。昨天咧，我虽然好忙碌。但是我晏昼我去参加了我哋教会长者团契呢位姊妹 Maria Su 佢嘅安息礼拜，佢同佢嘅先生好恩爱，佢哋啱啱度过咗50周年结婚啦。Albert 系做呢个玩具业嘅，佢亦都带领咗我哋教会以前一位执事。是信主，以致他在玩具业里面呢又成立了玩具业的基督徒团契，是热心爱神爱人的一对恩爱夫妇。但是 Albert 弟兄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提早退休，他和他太太的领受就是他们读到神的说话感动他们，说我们必须要用我们余下的人生好好呢，我们要开一个教会去关爱那些基层家庭。所以呢他们就跟他们的母会呢就是这个坚岛浸信会就跟他们讲话，我们好想好有负担出去开一个服侍基层的教会。结果有一班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出去建立了这个好邻舍教会在上环那里。20多年来他们服侍了很多有需要的这些的家庭，他们两夫妇的见证真是我们大家都是很欣赏。但我们没有想到姊妹一月的时候她确诊了癌症，她到二月下旬她就安息在主怀里面，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众人都是非常不舍得她的离世。而她在临终之前几日，她很清楚跟她家人讲她的遗愿，她说她为到她充满爱的生命而感恩，但他说唯一他记挂的就是还有一班未信主的亲友，他很盼望在永恒里头他可以跟这一班的亲友一起同享永生的福乐。他这个遗言呢不单止感动了他所有的儿女儿孙，我相信昨天在这个安息礼拜都是感动了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出席的弟兄姊妹同埋所有系传道人。我哋今日我哋要把握机会将福音带过俾未知未信嘅朋友。Maria 姊妹佢其中一个果子，我喺几日之前同阿师母系遇到佢，呢位就系 Lucilla 姊妹，可能我哋当中有啲团契嘅弟兄姊妹认识佢。 Lucilla 姊妹佢就系当时 Maria成立这个的好邻舍教会的时候带埋他一起去服侍那些基层家庭。当时 Lucilla 是还未信主，但是他因为很有心想去服侍啲有需要的基层的家庭，他就一路去帮手。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在他一路帮手的过程，他一路去做这些补习，去帮那些基层的孩子，但是一路看 Maria 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传福音给他们听，他又听埋，结果就是这样的过程里面 Lucilla 信了主。后来 Maria 就带埋他 Lucilla 来了我们广福堂，在我们这里洗礼，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友，热心侍奉到今日，他都是很热心在我们当中服侍。这些是生命的果子，而且是延续下去的，结果30倍、60倍、100倍。我很想鼓励弟兄姊妹，你今日不要太论断或者武断。我家那个有一个化石，我一个老顽固的老豆，我跟他作见证几十年，他都不会信主的了。 我諗佢都冇乜機會可以信主。你千祈唔好咁諗。我哋再睇落去，耶穌點講？喺26到29節，耶穌用一個谷物生長嘅過程，係要提醒我哋，神嘅國就係咁樣啊！神嘅國如同人將種子種喺地上，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個種子就發芽生長。但嗰個人卻唔知道點解會咁樣，土地自然嚟到去出產啲五谷，先發苗後長穗，然後穗上結成飽滿嘅谷子，五谷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郑重呼吁和提醒大家，收成的时候到了啊，是真的。今天你不知道你还有多少时间在这个地上，可能我们又被主接回去天家，你想再传福音都没有机会。今天我都不知道几时耶稣可能霎时间他就会再回来。恩典的时候，悦纳的日子就过去了。神审判这个世界就会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郑重啊！原来你以为你屋企个最难信主的老顽固的，可能你传福音很多年的你的亲人，但是神说一夜之间时候到就可以这样转变，是真的。今日教会有幸福小组，又有启发小组，呢啲正正好适合我哋中国人文化嘅呢一种嘅场景，同佢一齐食餐饭，一齐嚟到倾偈，一齐去认识耶稣系边个。佢听咗呢8堂同埋10堂之后咧，原来佢就能够心里头嗰个硬土就变咗软土。神嘅工作系好奇妙噶，你唔好判咗佢死刑至得噶。我哋今日活在当下，你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你向神有一个开创嘅心。我几个礼拜前就系同样回应我哋教会一对夫妇嘅邀请，去到医院里头为一个嘅临终嘅一个垂危嘅病人，但系当时佢仲清醒嘅，已经落咗吗啡，但系啱啱落，所以仲好清醒，可以对答。原来他太太已经多年来传福音给他听，不过他一路都未信，但去到这一刻，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科学家来的，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环保很大贡献。这位科学家在当时我再问他的信仰的时候，很清楚他回应他愿意信耶稣，然后我亦都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水礼，我解释水礼的意义，他愿意与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感谢主为他做埋这个水礼。然后我跟他太太讲，我们会不会有机会可以你安排给我们可以再谈他，他说好。点知第二日已经收到消息，他已经被接回天家。我帮他举行这个安息礼拜的时候，看见在座坐满晒人，都是一些对他很敬重的这一位前辈，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我很感恩，因为今天其实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你千祈不要判了一个人死刑。我真的可以在这里还有很多见证可以跟大家讲，不过当然没有时间逐一讲，但可以告诉大家知，我是看到很明显的分别。这一位科学家他离世的时候安详离世，但我曾经在一些临终的病人跟他讲福音，他到最后都是很眼镜，不肯决志，不肯接受主耶稣。我见过一个老人家，他走的时候是很慌张，他直接是挣扎，他呼喊，他好像有人拖他走去一些他不想去的地方，他只是惊恐，我用这个惊恐的形容，他一直在他的手在这样挣扎。有上帝和没有上帝的人面对死亡那一刻，这个就真相大白了。你现在健健康康，你可能呢还以为自己什么都不怕，但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个是真相，你要面对永生神的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得住脚的，除非你有主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里头你的救主，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真正的平安。神国最后耶稣用一个芥菜种的比喻讲，这个是一个增长。耶稣用芥菜种说，天国就好像一粒芥菜种， 虽然好细，但系佢种咗落去之后会长大，哇！成为连天上嘅飞鸟都可以栖身一个地方。其实呢个就系讲到神国嗰个嘅增长咧，系出乎我哋意料之外嘅，你谂唔到嘅。如果你睇翻过呢二十年咧，所有现代嘅宣教学家都可以话俾你知。我们是意想不到，在回教很多的地区和国家，有很多人相继信主。他们信主呢，是真的有很多神迹奇事，甚至有些人发了一些异梦，是耶稣在个梦境里面跟他说，你所逼迫的就是我。好像昔日耶稣显现给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教会？你逼迫教会其实是逼迫我。哇！当那些回教徒，那些甚至一些领袖，他们信主的时候，整条村这样来到悔改，来到归主。原本是一个硬土的这些的国家，竟然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临到。但这个其实是一个预告，预告就是在末后的世代，耶稣回来之前是有一个大复兴，但同时会有大逼迫会临到的。今日仍然就是耶稣回来之前很多的征兆，而其中一个最大的征兆，我很想告诉大家，大家知不知道神国的奥秘既然是讲着神国的复兴，神所拣选他的子民以色列国曾经亡国超过了2000年，这个以色列国何时复国的？在我们现代历史的，是吗？何时啊？1948年，1948年是我们有生之年，可能你那时你未出世啦，我都未出世，但是呢确实呢是我们可以读到的，这些是我们现代的历史真真实实的。但是圣经所预告的神的子民在末后的世代，他们要来到重新回转归向神，这件事是要发生的。耶稣要第二次荣耀再临，一定会发生。这个世界是已经有很多危机四伏的，这些征兆出现了，科技那种的增长，知识的爆炸，甚至我们今天讲那些，即是现在讲那些人和那些的GPT 很厉害。我们呢发觉这个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人的心没有改变，我们的需要没有改变，我们需要的是永生永恒的救恩和这个平安。所以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恩典和机会。弟兄姊妹，今天仍然是我们这个最后的一种的机会，我们要把握。我们不知道我们几时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几时霎时间去就回来。但是诗篇126篇是很好的一篇诗篇，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呼地带禾捆回来。这个是旧约诗人他们回应上帝将他们从秘掳的，就是这个的巴比伦国要回归去回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真的发梦都梦，好像仍在梦里头，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但是神就是这样独行其事，当时很多嗤笑以色列国的其他那些列国的民族，以为他们不会回到身的。但是今日我们正正在这里体会，活在当下，我们见证现代的以色列复国，活在当下，我们是见证这个的时代有一个很大的剧变，科技医学无论几昌明都好，但是我们人始终难逃一死，我们个个人都要面向永生神的审判。如果你今天明白天国的奥秘，你找到这一粒珍珠，你会珍而重之。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一生去侍奉爱祂，去领人归向祂，这一切的劳苦都是值得的，都是值得的。这个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弟兄姊妹，愿你今日同我一样回应上帝，你可以过一个无悔无憾的今生。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在这个时候，求你再一次感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奥秘，这一连串的比喻，原来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同你一起同工，我们要赶快，我们要带领人进入这个永恒的天国，让他们认识我们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珍宝。我们没有了主的时候，其实我们一切拥有都是徒然。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指教还有很多未知未信的，包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同事，主要让我们都能够带领他们来到认识你。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祈祷，奉主名求，阿们。